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您问安。今天从圣经看宣教课程是进行到第25课，林老师今天要谈的是外邦人如何成为基督徒，决定外邦基督徒应该遵行的事情。在以西结34:6-7说道，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也把大使命交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看到在我们的邻居或四周许多还不认识你的人。求你也给我们一颗爱人的心，以至于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时间关心他们。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40多分钟的时间，使我们在学习当中更看到你的心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全能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看第25课。这一课我们的主题是耶路撒冷的会议。我们都知道说在福音的工作在推展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许许多多在不同背景，或者是说在不同的一些环境当中成长的人。那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总有一些很多不同的看见。而在初代的教会的里面，这个问题是更加的严重，因为当时初代教会主要的部分还是犹太人的基督徒。那么但是当福音传到外邦以后，就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外邦人的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15:1-22这里来看，这里面就是特别是提到说有一些从犹太来到了安提阿的犹太人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对于到底外邦基督徒应不应该去守摩西的规条、受割礼等等的这些问题，跟保罗和巴拿巴有很大的分歧点。那么就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就造成了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的问题的产生。当然对犹太的信徒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选民的身份，而神在给他们的这样机会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更加把自己看成是因为他们祖先立法的东西是应该去遵守的。 所以他们也同样的会要求外邦的信徒也同样要有这样的一些守摩西的律法要受割礼的问题。那这个就造成了教会当中的很多的不同的意见。那么因此最后安提阿的教会就叫保罗巴拿巴和这些犹太从犹太来的这些人一起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就是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在这个部分所做的决定，特别是对于外邦的信徒需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跟这个受割礼的问题，所以这个的影响是很大的。那我们在这边要看见的就是说，因着自己本身的一些的传统，因着自己本身过去的这种习惯强加在于别人的身上，如果他本身不牵涉到真理的问题，若是他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的问题的话，那这个问题我们是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来商量。所以在这里面呢，今天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我们就要来从这里来看。那老师在每次在用《使徒行传》这里面来谈到一些在圣经当中所提到这些事情，其实在这里面我也同样的把一些宣教的概念跟宣教学的一些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事情都已经包含在这里面了。那所以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说，当我们把福音带到一个另外的一群人的中间去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接纳他们，来同意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中他们应该有的那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思想。那因着犹太的信徒在这一方面本身可能他们有一个相当强的一个意见，总认为说他们祖先的律法是应该要被遵守的。那而且耶稣本来就是出自于耶西的根，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更加的认为说这个弥赛亚是出自犹太人。那么既然弥赛亚是出自犹太人，犹太人的这个规条跟割礼那外邦人要去遵守。所以今天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要从这里面来看。那同样的我还是从两个大点来跟同学们一起来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我们原来有的东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呢？所以第一点，第一个大点是强加于外邦信徒的要求。当宣教工作经历到任何一个阶段去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说，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的过程的里面，一定有当地本身的一些因素会在里面。就比如说你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什么样的人叫做悔改信耶稣，是你认为说是一个标准的。我们一般所看到的，我们可能认为说这个人听到神的道，这个人听了神的道以后心里面有反应，他知道自己的罪，他在神面前认罪，他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让耶稣做他心里的主，尊主为大，愿意放弃他过去的这些东西，然后要好好的跟随主的道路，并且要学习神的道，受洗灵洗以后我们称他为基督徒。当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看法里面是绝对的，我们是绝对要这样子做。但是在某一些情况的当中，有一些人当他要信主的过程里面，他需要经过很多的一些挣扎。我们刚才提到了说真理是不容妥协，但是当我们在把福音传出去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考量在当地的民情跟文化还有习俗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来进行这些，或者是说我们在更多的了解认识以后再来进行这个部分。 就好像说你今天碰到一个你向他传福音，你叫他说马上洁志，马上相信耶稣，那有的人也许可以，但是也有的人他可能不行，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思考，他可能需要更多的面对，也许他考虑到他在身上所有的包袱以及他的文化等等这些对他的束缚，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考量。所以在第一点当中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宣教工作我们要尊重当地人的文化，那这是我们所有在做跨文化宣教工作里面的都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跟当地人的文化是有相当大的冲突，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他们中间立足。所以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因此当福音工作在往外在扩散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认识到了解当地人的文化的情况能不能够被接受。我们不能够每一次都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强加在他们身上，特别是有很多的东西它不牵涉到是真理。那当然当一个人信主，不管是在哪一种文化里面他信主，我们当然要求他跟他所拜的神这些假神的关系一定要完全的脱开，一定不能让他再回到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甚至我们要除掉这些偶像，我们要把这些偶像整个拿掉，这是我们不能妥协的。那所以当我们看到是说当地人的文化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要先去有个的了解，要去认识，然后我们再来谈我们下面应该怎么做。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过程的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当福音在传播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时候，的确会碰到文化上的差异，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的。我记得曾经一个非洲的传道人跟我讲过说，当他们在非洲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可以很容易的从福音的里面看到真理，他们会接受，那么这些人接受以后呢，他就会很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建立一个教会。可是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很多的基督徒，还是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督徒？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必须要先把福音带回到他的村子里面去，而且把教会建立起来，他需要有人在做带领和牧养的工作。所以这个非洲的传道人就说，他们常常需要很快的去造就这些人，这些人能够很快的被造就，很快的被能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做牧养的工作。啊，这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可能不太能接受这个。但是我们要先看到的就是说，神今天给我们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做法是我们所可以接受，对当地的文化的一种认知跟尊重是我们都必须要学的。啊，不能够用我们中国人的方式跟文化来强迫别人，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我们常常会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在国际性的会里面，我们都常会听到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诗歌来敬拜。那当然大部分的诗歌都是英文外文的诗歌，可是我们也曾经听过一次用韩国语来赞美的诗歌，虽然在座很多人不会唱，但是大家能够享受那个诗歌的音乐。但是从这里面就想到说，上帝何等奇妙，韩国人竟然有诗歌可以唱，韩国人竟然能够用诗歌来敬拜神。那所以西方的同工他们也学习尊重韩国人的诗歌，也接纳，虽然他们看不懂那个韩文，虽然他们不了解，他们不会唱，但是他们会接受， 第二个，福音的重点是相信主的救恩，而不是律法。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摩西的时代，这些人从神那里去领受了所有的律法，这律法本身是要让以色列人有一个遵循的方向，就是说这是告诉他们，他们在对神的态度上，以及他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的当中，他们需要注意到哪些，不要去冒犯到神，而且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所以在他们的律法当中是包含多面的。可是呢，这个律法本身是对犹太人有效，对外邦人是没有效的。所以今天当我们重新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说，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太去注意到，其实圣经这里面所讲到的不是在于那个律法的问题，而是在于救恩的问题。所以当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要去看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克服我们自己的有限。宣教工作它一定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来进行，就算是同样是在中国人的中间，也有一些在很多的生活上都有不同的。那么这些不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看，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是我们认为说是我们那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才是对的，所以你这边的情况是错的，那样子的话我们就造成了信仰中间的分歧点，所以尽量避免这些。第三呢，这些犹太信徒并不是真正明白救恩，只是以自以为自己懂。这些人他们所行的，他们认为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不了解到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神直接把律法给了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律法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世世代代有效，但是他不是耶稣基督在世上要求门徒们一定要这样子做，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对这些犹太信徒来讲，可见他们的信仰的基础是非常非常的浅，他们用他们旧的那种身份来看他们现在新的身份，他们不能够了解到心意更新而变化，他们还是用旧的想法来思想现在神的工作。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就当然在外邦的教会当中会造成一些的困扰。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建立的教会，重点是在于不是那个建立的人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模式，而是在于这样的一个教会本身，它是不是能够真正有生命的传承，它是不是能够在信仰的里面能够扎下非常好的根基，并且能够开花结果。第四点，他们在安提阿造成教会的困扰，也造成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的分歧。教会里面我们今天不得不说是有很多的分歧点，不管你的教会是什么样的类型的教会，我们一定有分歧点，但是我们在用同一本圣经，我们在敬拜同一个天父，我们在从同一个耶稣基督身上得救恩，我们也在同一个圣灵里面被保守合一，只要是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些其他的分歧它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在信仰上有一个很大的分歧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当一个教会里面某一种人的人数太多的时候，他当然就会影响那个少数，而当他们在影响这个少数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少数本身产生了某一种的压力。侍奉不应该是自以为是的事。那所以第五个，保罗和巴拿巴为了维护外邦信徒而已，他们起的争执。争执在这里是为了信仰的单纯，而这个信仰的单纯对于这些所谓的犹太的信徒来说，可能是他们不太容易去能够接受的。为了我们的信仰坚持一些事情那是应该的，但是那个坚持要坚持的是对的。所以巴拿巴跟扫罗他们非常深刻的了解到，神不是要外邦的教会再去遵守摩西的律法和所谓的割礼，所以他们在这中间他们会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那也在这里面让这些外邦的信徒们看见说，他们今天所信的是那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今天所要遵行的，所要看为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那些怎么做该拿什么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他们的重点。因为外邦人在当时来讲他是一个多神崇拜，当他们能够把所有的他们的这些信仰全部丢掉的时候，能够找到从耶稣基督身上的信仰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所该要的。那因此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去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为什么愿意为了这个而跟他们起争执。第六个，外邦信徒都是来自于异教的家庭，他们并不认识犹太教。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基本上是从异教的那种背景产生，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有那么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这些东西丢掉了。那么他们把这些丢掉了以后，他们只愿意去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不是这些所谓的犹太人他们所要教他们的犹太人的习惯跟犹太人的律法。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当他开始接触到福音的时候，他总会有一些他的兴趣在哪里，所以当他在有兴趣的这些事情里面，他就会想要去多了解这当中给他的一些帮助是什么。那如果说当他们在这里找到说，哎，信耶稣的好处跟信耶稣给他的这种的祝福，他信，他就把他原来的东西全部丢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样式。这些外邦的信徒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他们也不了解犹太教这种种的规条和割礼的目的是什么，对他们讲确实他们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些。可是今天有犹太教的弟兄来告诉他们，他们一定要做这些东西，这不给他们产生了很大的疑惑吗？所以呢，到了第七点，教会决定叫使徒等人到耶路撒冷去解决。那么为什么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初代的第一个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开始，而耶路撒冷也是神五旬节降临建立的第一所教会。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使徒们在哪里，那就是说整个教会的领导中心都在耶路撒冷。 要从耶路撒冷镇里面来判断是一个最公平的。那么所以就叫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再看到第二点，第二点我们要看到就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那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呢，是在使徒行传15章第6节那里开始。当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时，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你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我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的祖宗和我们所不能护的儿放在门徒的颈项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当我们看到彼得愿意站起来在这里面提，那当保罗跟巴拿巴等人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表示这个事情要经过一个在教会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程序，就是所有的教会的领袖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必须要来做决定，外邦的信徒是不是要守犹太人的律法。这个对当时来讲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整个福音的工作不是只局限在耶路撒冷，当福音在往外传的时候，它事实上它已经超越了犹太，超越了撒玛利亚，所以它已经往外跑走了。当福音的种子已经往外去撒的时候，那代表的就是说，是不是以后所有的事情还是要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呢？耶路撒冷要做整个普世教会的中心，这对当时来讲确实有它的意义。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家要谈这个事情，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和长老们也非常看重这个事，所以他们接纳了他们，而且听他们的问题。任何一个差出去的人，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他应该有人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在海外，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督导，帮助同工在这方面，在他的生活上，在他的侍奉上，在他的灵命上，帮助他，让他在这里面受到了关怀，让他在这里面有人可以提供给他建议，并且可以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那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做这个事。第三个，我们看到了犹太信徒仍然强调外邦的信徒行割礼和行摩西的律法，因为对外邦的对这些外邦人来讲，犹太人所要强加给他们的东西是他们所完全不了解那个背景，也不完全了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但是对犹太的信徒来讲呢，他们是觉得说，我们过去行过摩西的律法，我们也接受过割礼，那今天你们来信，你们就要跟我们一样，但是不是应该这样子？那所以才这边才有第四点，彼得以他的经历说明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因信而得洁净。那因信而得洁净就代表了说，我们所有的人在整个信福音的事情里面，是因为福音的本身，是因福音的本身，并不是因为立法。这就让我们可以去思想的，既然神已经 在外邦人中间能够从我们的口中得听福音之道，那么也给他们见证，也赐圣灵给他们，也用圣灵来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彼得在这边用一个很强烈的话语，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想彼得自己因为在哥尼流家中所看到神的工作，他在哥尼流的家里面看到，因为当他讲到的时候，圣灵的动工就来到，圣灵的充满就来到，根本不需要借着他们的手，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彼得很清楚知道那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为，没有任何的加工在里面啊。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代表了说这是神自己的工作了。所以为什么要试探神？为什么要试探神？那表示说犹太人以前在所有立法该行立法的事情的当中，几乎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是那不能负的轭。所谓不能负的轭，是你根本扛不起来的。彼得很清楚知道犹太人的问题，所以他第一个就开始讲话。他这样讲当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当彼得这样子说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有个非常强的一个经验，他知道神的工作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一定要透过犹太人，不是，而是神自己可以做。所以我们看到了彼得在这里面强调的这个事情，就让我们能够去思想说，神在每一个工作当中前前后后的那个关系都是非常连结的，很密切，让我们不得不说好像神在做这些事情，神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是非常美的。所以他要求不能够那个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他们的颈项上，因为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在这里。第六点，保罗和巴拿巴报告神透过他们所做的大功。那么所以第十二节以后，保罗跟巴拿巴就讲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那是表示的说这两个是犹太人，这两个犹太人，巴拿巴没有错，他是由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到安提阿，再由安提阿教会把他差派出去，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所扮演的角色，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份，安提阿的教会也有份，而他在外地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证明告诉我们是神迹和奇事，那就表示神的工在他们的身上，神的同在在他们的身上。那么神透过这些让他们看见了他们的手所能做的，其实就是神那件要做的，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当他们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想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他们已经很清楚能够看见是神的工作，是神在那边带领和保守，这是何等美的一个侍奉。因为当神透过被差出去的人所做的工， 不管他所做的工是多大的多小的，都在神的心意的里面，都在神的祝福和保守的里面。今天宣教工作不是那么容易，不是每一次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的果子，都不是每一次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大的一个果效。但是同学们不要忘，当我们走出去把福音带出去，我们撒出的种子，也许三年以后、五年以后、十年以后，这个种子才慢慢慢慢会发出来。我们当然期望能够马上看到成绩，但是神不见得是这样子透过我们做这些事情。第七个，雅各宣告会议的决定。当巴拿巴跟扫罗说完了以后，雅各就说了，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么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起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雅各在这里面他要做一个结论，他要做这个结论是要告诉在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同工领袖，就是说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也就是说这些已经相信神的人，这些外邦人不要把律法跟割礼放在他们的身上，放在他们的身上，那让他们能够在神的带领跟造就底下能够更蒙保守。但是雅各也要求外邦的信徒要遵守四项的禁戒。第二十节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就是说这个是在犹太人的中间是已经是大家都很知道的，所以也同样要求这个，就是偶像的污秽。偶像的污秽我想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奸淫的事情，还有就是不要去吃那个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他把这四项禁戒说出来了，然后说出来以后呢，我们再看到第九点，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同工随着保罗和巴拿巴到安提阿去报告的整个的会议的决议。二十二节那里面，那么教会就决定要拣选人差他们和巴拿巴和保罗去安提阿，被拣选的两个人，一个是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我们在这边先看到的就是这两个同工是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要去把安提阿教会所碰到的这些困难的事情在那告诉他们整个大会的决议。这两个人，一个巴沙巴的犹大，另外一个是撒拉。我们知道当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因为保罗不愿意接受巴拿巴说要把马可再带去，因为马可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中途而废，但是巴拿巴非常强烈要求，所以因为这样的巴拿巴跟扫罗两个人就分手了。而分手了以后，巴拿巴就带着马可，而保罗就带领了希拉。那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这两个人到那边去也是神的带领，因为希拉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后来他又从安提阿的教会往外走出去宣教。那最后的一点，耶路撒冷的会议确定外邦信徒的地位。我们在任何地方建立一个教会，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身份的地位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够有分别说他们是二等我们是一等，没有的。不管是西方的教会 是东方的教会都一样，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没有谁比谁大。特别是宣教士去建立教会的时候，更要注意到这个，免得影响了别人的成长。所以今天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就是把外邦信徒的地位把它提升了，让他跟所有的犹太人一样。感谢主，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领受学习，让我们真的是更看到你在整个工作里的心意，帮助我们来了解来认识你的作为。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